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中指出，圣人在天乡总是不断地拉我们一把。教宗为印尼和东帝汶洪灾受害者祈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愿教会团结起来，以可信的方式为福音做见证。因疫情，在马拉维去世的两位意大利籍传教士是无私献身福音事业的传教的种子。我们在祈祷时，从来都不是单独的祈祷，即使我们不去想，我们也都沉浸在祈祷的浩瀚江河中，这江河先于我们存在，并在我们之后继续奔流。教宗方济各4月7日上午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祈祷与诸圣的相通的联系作为当天要理讲授的主题。在教宗讲解前，宣读了一段希伯来书，其中谈到初期基督徒在他们的行程中有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双目常注视着耶稣。教宗指出，我们在圣经内的祈祷中看到个人和子民以及我们人类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其中有获得释放、被流放和流亡，以及如同玛利亚与表姐伊莎波尔相遇时唱出赞主曲的喜悦。在祈祷中，一个人的悲痛或欢喜成了众人的悲痛或欢喜。祈祷总是有激发能力，每当我们合上手掌，我们就会向天主敞开心门，就会有无名和有名的圣人陪伴我们，与我们一起祈祷，为我们转导。他们是已经抵达我们人类同一个命运的大哥大姐。在教会内，没有一个哀伤是孤独的，没有眼泪被忘却，因为一切都呼吸并参与共同的恩宠。教宗提到，过去的坟墓都安排在圣堂的附近，好像在说这些先我们而去的人以某种方式参与每台感恩祭，圣人依然在这里，离我们并不远，他们是我们敬仰的见证人，以各种方式将我们打发到耶稣基督跟前，他是唯一的上主及天人之间的中保。教宗说，不将你打发到耶稣基督跟前的圣人就不是圣人，也不是基督徒。圣人让你记住耶稣基督，因为他走过那条活出基督徒的道路。圣人提醒我们，即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软弱和罪过，也能绽放出圣德的花朵。教宗表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归向上主。耶稣亲自册封的首位圣人是一名强盗，一个善盗。成圣是与耶稣相遇的一条生活道路，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在瞬间已走完。圣人们不停地照顾留在尘世的人，因此我们能够且必须恳求他们为我们和全世界转导，这是我们与先我们而去的人在基督内彼此间的 一种神秘的团结互助，在我们与圣人之间，即在我们与已经抵达终点的人彼此之间，维系着一种祈祷上的关系。我们在尘世这里已经体验到了，我们彼此祈祷、恳请和奉献祈祷。为某人祈祷的首要方式是向天主倾诉他或他。如果我们每天经常这样做，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封闭，而向兄弟姊妹敞开。为他人祈祷是爱他们的首要方式，并督促我们有具体关怀的行动。接着教宗继续说道，即使在冲突的时刻，化解和缓和冲突的一个方式乃是我为与之发生冲突的人祈祷，借着祈祷一些事情会改变。首先改变的是我的心，我的态度。上主转变这颗心使相遇，一个新相遇成为可能，避免使冲突成为一起没有终结的战争。教宗也提到，我们许多人在灵洗时都取了玛利亚和一位圣人或圣女的名字，这并非没有意义。圣人们无非是等着拉我们一把。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考验没有超出极点，如果我们还能坚持不懈，怀着信赖继续前行，也许这一切与其说是我们的功劳，不如说归功于许多圣人的转导。他们有的在天乡，有的同我们一样是尘世的旅行者，他们保护和陪伴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尘世上存在有圣德的人。他们是活出圣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就连我们也不知道。但存在这样的圣人，每日的圣人，默默无闻的圣人，或我喜欢说的邻家的圣人，他们与我们在生活中相遇，与我们一起工作，度一种圣善的生活。印尼东部和东帝汶自4月3日起遭受飓风袭击，强烈暴雨导致河水溢出，山体滑坡，严重的洪水造成超过100人罹难，相关数字仍在持续更新中。由于淤泥堵塞道路，许多村庄难以对外联系，目前估计有数百人甚至是上千人流离失所。教宗方济各4月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谈到这个悲惨处境。教宗说，我渴望保证会在祈祷中为这几天侵袭印尼和东帝汶的洪灾的受害者祈祷，求上主接纳亡者，安慰家属，并援助所有失去住屋的人。东南亚地区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而救灾工作因恶劣的天气难以推展，当地的季节性降水时常造成洪灾和泥石流，给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沉重打击。我们为共荣服务，也为捍卫和促进教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使命服务。想想看，教会为和平做了多少事，这始终是我对外交工作的看法。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复活节接受西班牙拷贝网络电台编辑主任雷斯坦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此次采访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国务卿的角色到与教宗一起为普世教会服务，从教廷的改革到教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天主教在中国的现实，从教宗的伊拉克穆林访问到教会在欧洲的使命等多个方面。这位对各地教会有广泛了解的国务卿首先谈到他的圣召和40年前向他提供的为教宗服务的机会。他说，我认为我最重要的圣召是做一位司铎，我感受到这召唤 至今仍是如此，就是做上主的工人，在教会内为人领工作。接着他强调，有不同的方式履行司铎圣职，教会外交是其中之一。我从来没有发现做司铎和做教会外交工作之间有任何的冲突。他解释，特别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圣座大使的职务就是牧灵的职务，目的就是加强圣座与地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在谈到圣座的改革，帕罗林书记表示，即使正在准备中的圣座改革完成后，圣座国务卿的使命仍保持不变。国务卿继续协调圣座国务院三个部门，即一般事务部、圣座与各国关系部和圣座外交人员人事部的工作，来协助教宗治理教会。帕罗林书记认为，圣座国务卿将继续协调国务院三部门以及为教会的外交事务服务。随后帕罗林书记谈到与教宗方济各的相处，他回忆起八年前他在委内瑞拉任圣座大使，那时教宗方济各才当选两个月，请他担任国务卿，着实让他吃惊。他讲述了他与教宗的个性差异是如何为教会的服务有益处，就像教宗说的，让我们的差异转化为世界的财富，不会成为冲突，而是合作。每一个人都本着自己的观点、风格、敏感度、训练、文化和灵性精神来与他人合作。最使国务卿书记感动的是教宗的简朴，当你与他走近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普通人，他非常注意与他人的关系，并关怀他人，寻求与人相处，这也是他的工作方式的一个特点。他的渴望是让教会福音的宣讲更具可信度。在谈到教会内部所谓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时，国务卿书记说，我认为问题可能是因为教宗很多时候强调教会的改革，在这方面有不少的不同意见。需要澄清的是，有一个不可变更之处，即教会的结构、信仰的传承、圣事和使徒的使命。但教会的整个生活可以更新，因为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所以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书记指出，有时这些分裂和争论是源于对这两方面的混乱，有人不能区分不能改变的本质和可以改变的非本质的东西，那些可以改变之处必须根据福音的精神来改变。帕罗林书记也特别谈到了天主教中国教会团体的现实，他强调圣座以极大的敬意关怀中国教会团体，深知他在历史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磨难，但也充满希望。他解释道，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朝着教会内部和解的正确方向前进，虽然还没有解决仍然存在的所有问题，这需要假以时日。书记指出，那些已经尝试以及正在尝试的工作，都是为保护这个仍然很小但有巨大力量和活力的团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在中国内教会生活的正常化，确保宗教自由和共荣的空间。因为如果不与圣伯多禄的继承人共荣，就不能在天主教会内生活。随后圣座国务卿回顾了不久前随同教宗方济各对伊拉克进行的牧灵访问，盛赞遭受许多迫害的伊拉克基督徒的伟大见证。他也谈到了当前欧洲大陆信仰的没落。针对这样的状况，书记表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信、望、爱三德做见证。最后，帕罗林书记总结道，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祈祷，在祈祷中团结起来，好让上主帮助我们忠实地承担为福音做见证的使命，也忠实于在当今世界属于我们教会的使命。信仰通讯社消息，在马拉维的传教士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不幸去世的两位意大利籍传教士，孔布尼会的比诺·贾尼尼神父和圣母污染原罪方济各在俗传教修会的吉尔玛纳·姆纳利，盛赞他们是传教的种子。现在，两位传教士安息在了布兰泰尔总主教区总主教座堂的墓地里，他们标志着教会间的共荣，为传教事业奉献了一切，是信仰的有力见证。今年2月2日，献主于圣殿瞻礼，也是度献身生活者日，在布莱泰尔总主教区传教的孔伯尼会会士比诺·贾尼尼神父，在即将迎来禁夺50周年纪念前夕，因感染新冠病毒不幸去世。今年3月8日，82岁的圣母污染原罪方济各在俗传教会传教医生吉尔玛纳·姆纳里也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他在马拉维从医服务了47年，像一盏被耗尽的蜡烛熄灭了。我们衷心希望两位传教士的牺牲和奉献将成为新圣召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读经选自《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7至43节，《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7至43节，经文这样写说：你们都知道，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亚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纳撒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四部福音的作者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件，他们记载的方式是以记载事实而写，而不是以写小说的方式而写。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不是复活节的故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多次显现，门徒们都在场。当时，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相信耶稣会复活，也没有人盼望他能复活。在复活节的第一个早晨，天使向玛利亚清楚地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在你们之前先到加利利亚去了，你们可以在那里见到他。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话。门徒们是有信德的人，但他们的信德不完全，他们即使听到天使报信，仍是不肯相信。就如多默宗徒所言，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直到八天后，复活的耶稣亲自显现给多默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德的人，要做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天主。2000年来，教会接受天使的宣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2000年来，在每台弥撒圣祭中，我们都在重复多默宗徒亲眼看见复活基督的话语，我主，我天主。主耶稣是我们信德的老师，由于门徒们不大明白他的教训，所以他用比喻向门徒们讲解。当他第一次启示门徒们他将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伯多禄立刻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不能临到你身上。耶稣在福音中不断教训门徒们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会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天之内要重建起来。圣使若望在福音中写说，到他从死里复活后，门徒们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圣母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信德之母。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后，最先显现的是亲爱的母亲。只有复活的耶稣能把痛苦圣母转变为喜乐之母、五乐之源。光荣复活的爱子耶稣呈现在圣母眼前，投入圣母的怀抱，让圣母比圣诞怀抱圣婴耶稣更快慰，沉浸在神位神乐之中，陶醉在天上天主的圣爱之中。天上母皇尽其欢乐，盖尔爱子今已复活，如期所言千真万确，天主台前为我祝祷。耶稣自死者中复活，是基督信徒的基本信仰，也是我们因而受洗的信仰。借此信仰，在洗礼中，我们与基督同死同葬，也与他一起复活， 在新生活中度生。正因为如此，基督复活节，也就是所有基督徒洗礼的纪念日，我们庆祝基督复活节的意义就是，基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者中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基督死而复活的逾越奥迹，是天主拯救人类的高峰，是天主救恩工程，为是跟随基督与他同死共生的人进入基督的生命而获得永生。耶稣复活坚定了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信心。基督的苦难胜死是天主救赎人类的恩典，是为担当人类的所有罪罚。圣保禄宗徒为我们明确地指出，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苦难胜死，是为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永罚。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人类带来了永恒的新生命。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平安喜乐。耶稣在受难前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复活的当晚就显现给因怕犹太人而紧闭门户充满恐惧的门徒们，他向门徒们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当门徒们再次看见了复活的主，看到了耶稣手上的钉孔，触摸到耶稣所受的肋伤，再次听到耶稣的声音，门徒们在十字架下所失去的喜乐，重新恢复了与主同在的喜乐。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跟随基督的勇气。耶稣在受难前叮嘱门徒们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四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除了若望宗徒守在十字架下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逃离。耶稣复活除去了门徒们的胆怯和恐惧，重新使门徒们获得了平安、喜乐和勇气。而平安、喜乐和勇气是门徒们在今后传扬福音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耶稣复活了，圣保禄宗徒告诫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德便是假的。复活的耶稣，你战胜了死亡，引导我们踏上永生之路。我们欢庆你的逾越奥迹，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你一同复活，并生活在你的光荣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